平安，好不好？请站起来好吗？那跟七个人讲来，新年快乐，讲句话来，感谢主。前后左右七个人呢、啊，一定要握到前后左右的手啊。阿们，请坐。当我们跟别人道贺的时候，快乐的时候，我们自己也快乐起来。阿们，快乐就这样子分享出去，越来越多。阿们，像耶稣要分享了这五饼二鱼了，结果5000人都得到饱足。好，我们一起来感恩祷告。来，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谢谢你让我们今天在这个除夕的这样的主日，我们要献上感谢，因为每一天都是神定的日子，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。主你，我们要宣告日子如何，力量必如何，帮助我们。我们在过新旧历年的时候，我们心里面充满感恩，充满喜乐，我们对主呢更多的敬畏在当中。也祝福我们每个家人，我们不忘记我们被神呼召，不仅要成为神的国民，成为神的百姓，我们要成为神的仆人，成为神的器皿，被神所用，要彰显神荣美。也祝福所有的家人今天晚上跟家人一起团圆的时候，我们就来见证耶稣，我们要高举耶稣，求主给我们机会，让我们全家都能够蒙恩，都能够得救。也求你再次帮助我们，今天早上每个人像路可慕溪水一样，求你帮助我们，使我们透过你的道，让我们心灵都得到满足，身体得到强壮，灵魂都兴盛起来。这样祝福祷告靠耶稣的名，阿们。来，比如说，来，今天道很棒，来，来，今天早上看到神的话，我们看到哥林多前书，哥林多前书第三章，灵前第三章。好，如果有神的话，我们看到哥林多前书第三章，哥林多前书第三章。啊，如果没有圣经的话，我们就请你举个手，通过拿给你好吗？好，如果需要圣经的话，哥林多前书第三章，我们要读第9节到16节，需要圣经举个手哈。我们看到哥林多前书第三章第九节，然后读到第16节，第9到16。好，找到请说阿们。我们感谢主，一起来读神的话哦，预备，请。因为我们是与神同工的，你们是神所耕种的田地，所建造的房屋。我照神所给我，好像一个聪明的工头立好了根基，有别人在上面建造，只是个人要谨慎怎样在上面建造，因为那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，此外没有人能够立别的根基。若有人用金银宝石草木和秸在这根基上建造，个人的工程必然显露，因为那日子要将它表明出来，有火发现，这火要试验个人的工程怎样。人在那根基上所建造的工程若存得住，他就要得赏赐；人的工程若被烧了，他就要受亏损，自己却要得救。虽然得救，乃火经过的一样，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，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吗？好，我们第9节再念一遍，一遍，请来。因为我们是与神同工的，你们是神所耕种的田地，所建造的房屋，所建造的什么房屋，把它画起来。好，弟兄姐妹，今天在这个除夕的主日哈，我们要分享一个主题。那我在祷告的时候，神给我这个主题叫建造属灵的生命，建造属灵的生命，要吗？保罗他是专门在建造教会的。我们知道教会呢，就是一批被神呼召，从世界呼召出来一群人，愿意跟随主的一群人。简单的来讲，就是跟随耶稣的门徒，就叫教会了。那我们教会呢，都要对准耶稣，耶稣才是我们效法的榜样。耶稣呼召我们呢，不要忘记要呼召我们成为他的百姓，成为他的门徒，成为他的心腹，成为他的金灯台。但是有些人呢，却忘记了神呼召我们。不仅如此，这边告诉我们说，他呼召我们要来建造我们，建造我们什么呢？建造我们成为他的殿，这是圣经所教导我们的。所以每个人都知道，原来我们属灵的生命呢，要被建造起来，不能只是停留在刚刚出信或者刚刚受洗的阶段，每个人都要被建造起来。建造的意思就是 build 的意思就是好像是在贴砖啊， 把那个砖块一块一块的建造起来，那成为一个美丽的屋子，美丽的圣殿，让神居住在当中。所以建造呢，是每个人都需要去面对的。跟哥讲来，你要成为神的殿，讲句话来。好，我们要看到第一个很重点，在第九节，我们都是神的殿，你把它写下来。我们都是神的殿，神拯救我们，不要忘记，他要建造我们，成为他的殿。好，讲到这边，我就讲几个例子给大家听哈。我有机会啊，跟师母都有到这个宣教地去走一走。每一次到宣教地的时候，我们就看到那个地方哦，真的需要福音啊。我们去到这个巴基斯坦那个地方是回教的一个大本营啊，很多人都在拜这些这些回教的东西在当中哈。那我们有机会去看看宣教士，然后呢也有机会被带到他们古庙去啊。那个古庙大概15世纪的好久的庙。哇，当时进去的时候那个庙好大哦，好雄伟哦，那个都是大理石所造的，然后呢已经十五世纪的时候，哇，那个庙的门很大，然后那个庙整排看过去啊，大概有30个门啊，那个门从大到小很准的哦，他不知道怎么做的，做得非常的漂亮。然后在那边呢有个大广场，大家都可以叩拜，2000-3000人啊，你说那个庙很大的。哇，然后进去的时候就大家惊叹惊叹这样子啊。我就问他，哇，为什么花那么多钱呢？因为他们敬拜了阿拉，他们觉得是最伟大的神，所以透过圣殿来彰显阿拉的伟大。那这是十五世纪的这个殿，然后我们有机会，尤其在看另外一个现代的，也是回教的，哇，那个殿像太空城啊，哇，建造起来，哇，真的是。可是你看到当中很多的平民啊，各方面，但是他们的殿，他们的神的殿是何等的雄伟啊！我就看到哇，我叹为观止，说哇，为什么会这样子呢？我问了一些回教徒，因为他们认为他们的神是伟大的神，再怎么穷啊，神都殿不能穷，再怎么穷呢，都要花钱来建这个殿。我就回想到，哇，真是如此。那我有机会六去到其他的国家，去到尼泊尔，尼泊尔是一个古代的国家啦，那个国家呢也是很多的偶像崇拜，那个庙也是一间比一间大。而且更久了，我看到他那个庙的柱子啊，都是很久的 Hinoki 的那个什么柱子啊，那个很好的木头建造起来，所以几千年呢都不会倒啊。但是我们知道大地震都倒了啦。但是看的时候，那个殿都花了好多的钱，好雄伟建造起来的。我觉得哇，他们的神真是伟大。啊，回到我看到台湾的啊，你看到台湾的庙也差不多了。你看到乡下其实很多的贫困的地方，但是庙一间比一间大。而且雄伟，你看到这个，再怎么强的村啊，穷的村落，庙都是很大间的。你看到这个殿呢，为什么要这么大呢？很简单，要彰显他的神是一位伟大的神。弟兄姐妹，你们看到这句话，这边讲说，因为我们是与神同工的，你们是神所耕种的田地，所建造的什么房屋？好，所建造的房屋，我们被拯救，要被神所建造，建造谁的房屋啊？神的房屋，这个很重要，不是只是房子，是神的房子。好，你说这样不是很感动的？我们看到16节就会让你感动的。我们看到16节，预备，请来。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，神的灵住在你们，住在哪边呢？你们里头。跟我们讲来，跟对着他讲来，你是神的殿。对自己讲来，神的灵住在我里面。请问你感不感动啊？每次读到这我就很感动。我们是何许人啊？这伟大的神，创造天地宇宙万物的神，竟然住在你我里面呢？你有没有想过，这个是很伟大 awesome 的事啊，很敬畏的事啊？这么卑微的人，他竟然住进来，我这个专门干坏事的人，神竟然进来、你有没有想过这个事啊？你会住在什么样的屋子里面呢？你会想跟坏人住在一起，罪人住在一起吗？不会的。但是这位神却住在我们里头啊，我们心里面就觉得啊，为什么神要这么做啊？我是何等能够有何能能够让神进来？神说我要住进来，他的名字叫做以马内利，他要住在我们当中，他不是在外面，他就住在我们里面。当我们当罪人的时候，神的爱就临到我们了。我们要感恩，特别在今年的过农历年的时候，我们要谢谢主，因为我们都可以成为神的殿，而且神要住在我们当中。我们要献上感谢，不要忘记，神的殿就是要彰显神的伟大，彰显神的荣美啊！ 所以我们要被建造起来。跟人讲来，你要被建造起来，建造成为神的殿，然后神住在里面就会怎么样，很开心，就是说哇，这殿充满什么荣耀，看到殿就想到里面的神，阿们。这是圣经所教导我们的啊。这礼拜我有啊，又有一个姊妹哈，从外教会的啊来的一个姊妹，我不认识啊。刚我们早祷会完了，他就跑进到我们办公室说：“我要找牧师。”我说：“好了，我就是。啊”什么事呢？啊，牧师帮我祷告可不可以？我看起来就他怪怪的。哦，他说他里面呢有东西啊，我就说是不是鬼啊？他说是啊，是邪灵在我里面。我说这样子啊，我就问他呢，那你这样多久啦？然后呢情况如何啦？他讲说我也搞不清楚多久了。我以前呢都觉得我很好啊，可是我参加了比较灵恩的聚会呢，里面东西就彰显出来了，我才知道说里面有鬼啊。你住在里面已经很久了，我就追问他说，那你这样情况怎么样？那样子怎么样？他说我不晓得。然后我再问他说，我告诉你啊。为什么鬼会进去？很简单，就是破口，有破口留地步，鬼就会什么进来啊？鬼折磨你的时候很痛苦的。他说牧师真的很痛苦，我非常的痛苦。然后我就直接问呢，那这个鬼啊，大概是哪时候就进去的？他马上就变脸，马上就变哦。那声音呢就开始改了。我们很多同工还搞不清楚，在旁边呢，我就看到他马上比那个手势就出来了。它里面的鬼已经被碰触到，里面呢就彰显了。我就奉耶稣的名在你面前祷告，不准任何彰显，乖乖的听奉耶稣的名，要顺服在耶稣的权柄底下。后来他就又压下去，我就告诉他说，你要凭神给你的意志，不要听那个鬼话连篇啊，他恶者就是要欺骗你，你要奉耶稣你要抵挡他。后来我就开始追问他，他说大概想起来，大概啊小时候五岁的时候鬼就进去了，五岁的时候就进去了，现在看起来像三四十岁了，那是鬼就跑进去了。我就在追问他，然后就想起来，那过小孩子的时候就给父母亲呢过继给庙啊，哦，当这个义女啊，所以鬼就有机会进来了。那我刚才讲说这样子好了，因为啊需要时间做释放，但是今天等一下我还有啊其他的会议哦，可不可以安排个时间，或者让我们参加我们全人一致退休会，我就拿报名单给他回去进食祷告，三月再来参加全人一致退休会啊。那走了之后，我心里面就祷告，这么啊，这么啊，这个啊，好的一个姊妹，为什么弄成那样子呢？我一边祷告，一边就想到这个经文。弟兄姐妹，我们要知道，鬼跟这个邪啊，这个圣灵是完全不一样的。神来到我们当中，要让我们的身体成为他灵宫，成为他的圣殿，住在我们当中，带给我们很重要的一些生命的改变跟生命的祝福。但是鬼进来呢，到底要做什么？我们看到约翰福音第十章好吗？一起来看到约翰福音第十章，我们看神的话。我们看约翰福音第十章这个经文，请你们都背起来，就能够有辨别的能力。好，约翰福音第十章第十节，约翰福音第十章第十节，一定要认真读神的话，不要把它当成是一个神话看。神话不是神话，神话是神的话，记得哦，要好好的背诵神的话。我们看到第十章，约翰福音第十章第十节，好，找到请说阿们，一起来读背，请来。盗贼来无非是偷窃、杀害、毁坏，我来的是叫羊得，并且得了更好。盗贼来就指魔鬼撒旦，这是耶稣直接讲的，指邪灵。邪灵来了要做什么呢？无非是什么？偷窃、杀害、毁坏。他的工作就是要毁坏你，要破坏你的生命，要破坏你生命当中的宝贝，这个就是恶者的工作。最后呢，让你掉到地狱去，掉到硫磺火湖，永远的受折磨。那我来的是指谁呢？耶稣基督来了，圣灵来了，是要叫羊，那旁边就小子就是人呐，要叫人得生命，并且得得更丰盛。看到吗？神的殿都是一个很重要的被灵居住的所在，无论是圣灵或是邪灵呢，都要攻取这个地方。但是圣灵是欢迎的时候，他才会进来。他来要做什么呢？让我们得生命，并得了更加的丰盛。邪灵呢，偷窃、杀害、毁坏，他都要做这个工作。好，抬头看这边，原来你知道吗？灵界呢，都有一个很重要的，他很想进到人的什么身体当中居住下来。恶者进来呢，就要掌权，然后建立坚固的营垒，让人呢失去了自由，被辖制、被捆绑、被欺骗。这个就是邪灵的工作。但圣灵的工作呢，让我们得生命，并且得更 得了更加的丰盛。所以愿神祝福大家都要被圣灵充满，因为圣灵要得丰盛的生命，便得了更加的丰盛。阿们，这是神的工作。所以我们讲到神的殿，每个人都要被建造起来。我们要做决定，让圣灵居住，让我们得了生命，并得了更加的丰盛。相信说阿们。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就是真实的。好，讲到这个，请弟兄姐妹请抬头看我这边。既然我们是神的殿，神的房子，那神的房子怎么建呢？要怎么建成为一个神所喜悦的房子呢？好，我们还到这个刚刚所读的经文哦。我们看到哥林多前书第三章，你会看到答案的。我们看到哥林多前书第三章，建造神的殿呢，我们就是神的殿，神要建造我们，我们怎么样跟他合作建造这殿呢？我们看到哥林多前书第三章。好，我们看到神的话语就明白了，有三件事情，请大家记得好好的跟神合作，我们就能够成为神荣耀的圣殿，荣耀的居所。好，我们看到第十节，我们来读神话一杯，请来。我造神给我的恩，好像一个聪明的工头，立好了根基，有别人在上面建造，只是个人要谨慎，怎样在上面建造。我照着什么？神所给我的恩典啊，这是保罗讲的。好像一个聪明的工头，立好的根基，有别人在上面建造，只是个人要谨慎，怎样在上面建造。好，把它写下来。第一个重点，有三件事，三件事。第一件事情，建造房屋的，请大家记得，建造房要注意的就是要专业的工程师，就是建筑师的意思。建筑物一定是有人建造出来的，那个建造者呢，叫建筑师。一样的，我们的生命要被建造起来呢，请大家记得要找到专业的建筑师。保罗说，好，我好像一个聪明的什么工头，把聪明圈起来。为什么强调聪明呢？因为有愚拙的嘛，才有强调这个聪明啊。不就写的什么，我像一个工程师就好了，我像一个工头就好了。工头意思就是工程师，英文叫 builder， 建筑师啦，把它房子建造起来，那个叫 builder， 建筑师啊。这个我们中文翻译的比较好像不太适合，叫工头，实际上不是，是建筑师的意思。因为他很清楚要建造房子，有蓝图，要怎么盖，很清楚的。而且他说聪明呢，英文叫 expert， 这个意思。 expert 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专门的、专业的、专家的、内行的意思，这个叫聪明的意思。来，请大家看我这边。如果你知道建筑这么重要的话，我鼓励大家，你的生命的建造要不要专业人帮你建造？我再讲一遍，需要。好，大家看到这边哦。我劝大家，如果你常常跑来跑去各教会，我奉耶稣们祝福你委身在一间教会，或者你觉得丰富教会的话，就委身下来，因为你的生命要被建造。如果你跑来跑去，谁可以建造你呢？要建一下两个砖块又跑掉了，厕所没有建好就跑掉了，房子没有建好就跑掉了，怎么建造你呢？建造需要什么？时间。建造需要专业，建造需要很多的耐力在当中，才能够把你建造起来，让你成为圣灵的殿，成为神的居所。像是说阿们，不要跑来跑去，要委身啊，只有委身才能够好好的建造你的生命，不对的要修整，然后呢慢慢建造起来。弟兄姐妹，我要鼓励大家一定要委身在一间教会里面，不要到处游荡，这个是圣经所教导的。保罗他叫使徒保罗，使徒呢专门在建造教会的，教会的根基要建立到使徒跟先知的根基上。使徒专门在建造教会，他是建造根基的，像这个先知一样，都建造教会的根基。如果你读圣经的话，你看到耶稣基督是最大的使徒，他呼召了这些使徒之后呢，就开始建造他们，然后他们每个生命呢都能够像耶稣基督。耶稣从马太福音第五章、第六章、第七章都在教导、训练、建造他们的门徒，然后呢以后就变成使徒。你看到最后呢，都要让他们能够成为一个屹立不摇、风吹雨淋撞着房子不会倒塌的，这是耶稣的心智。请问耶稣建造他们几年啊？三年半以上，三年半才能够成为什么？美好的灵工，圣灵居住的所在，然后一祷告圣灵就充满他们了， 经过多久了？3年半的时间。我鼓励我们来到我们丰富教会的，我们教会呢，教牧同工呢，就像这个聪明的工头一样，你要找到好的教牧同工，然后帮助你建造。我们教会有很好的什么养育系统，赶快进到里面来建造自己。然后呢，不要忘记，人生有风吹雨淋，会撞着你的房子。圣经告诉我们，如果你是聪明人，房子就不会倒塌；愚拙的呢，一下子就倒塌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的房子没有建好啊，违章建筑啊，两三家就砰就倒了。看看这两天又地震来了，大家觉得怕不怕啊？哇，都在晚上的时间，对不对？想不想啊？这不想回想出921的时间呢？有没有？都是三更半夜就摇啊晃啊！哇，师母对这摇晃很敏感的，我还在呼道，所以他说地震我就弹起来。他就马上地震，我就弹起来。接下来准备什么样？要跑啦，因为九二一很可怕，对不对？那时候我的大女儿很小，我第一个动作是抱她，赶快冲下来，鞋子也没有穿啦，就跑下来了，因为真的很可怕。那这次还好，晃晃晃，台湾台中还 OK 了。可是台南呢，早上就听到哇哇，那电视一直播一直播，还说哇，原来有灾情哦。我以为台中晃晃没事，大概都没事了。结果台南很严重，我们知道啊，台南的地方就发生了这个地震了，在美浓啊，6.4左右的地震。那到昨天晚上，大概有14人就死了，然后300人什么受害嘛，送到医院，这是非常悲惨的事。然后一边看电视，我跟师母很难过，为什么看到小 baby 就过世了，才几个礼拜就死掉了，然后不少啊这些孩子啊或者是家庭就破碎了。不要忘记才过年呢，啊，这是痛苦的年。每次想到那些人呢，以后他们过年，想到他们一定很痛苦的，因为想到过年了就失去亲人的时候，所以为他们祷告好吗？刚刚我们的传道人已经讲了，好吧，三件事可以做的。第一件事情，请你祷告。祷告是最大的安慰，阿们。祷告能够接近求者来来承担这样的罪恶，让台湾能够在神面前蒙福。我们要祷告，我们在地上捆绑，天上必要捆绑；地上释放，天上必要释放。祷告就可以，我们要热切祷告。第二个，如果你有具体的爱心的话，请不要忘记，我们可以卷起我们的袖子去捐血，可以吗？捐血需要血啊，我们可以捐我们的血来帮助别人。耶稣都什么？把血都流出来了，洗净我们的罪，所以我们可以捐血来救这些人，好吗？我们吃的胖胖的去捐血吧，看他们怎么样来祝福他们也是非常好，好吗？所以刚刚有 PowerPoint 出来，要在公园啊，或者在星光三月都有，好吗？或者你回到你的家乡捐血就捐血。好，第三个也是一样，我们在过年的时候，也许你会带红包哈，给你也洗谁有没有？你也要拿出红包来，然后捐款。我们可以集合一起哈，不要乱捐。好，我们捐到哪个地方呢？基督教中华救助协会，你打个基督教中华救助协会，叫救协了，简称叫救协，就是夏中间牧师他们这个有个单位叫做救协哈，可以捐出来，好，那都就一起来为这个收集起来，为他们来直接来奉献。我想他们在最寒冷的时候，也感受到基督教对他们的温情，对他们的帮助哈。我想这也是我们可以做得到的地方哈。愿神祝福大家，我们呢不仅有爱，有祷告，而且有行动。阿门。坐在这人需要身上，神必要纪念我们。好，话再讲回来，弟兄姐妹，我们生命当中第一个很重要的建造房子要注意，要有专业的建筑师哦，叫做聪明的工头。我们要找到在教会里面有聪明的工头，我们就委身请他来建造我们。这聪明工头包括牧师、传道人，也包括我们老师，也包括我们的这些小组长，我们这些领袖们来建造我们的生命。我们要委身在当中，他们用神的话来建造我们，所以我们能够成为一个美好的一个居所，让神居住。这是圣经所教导我们的啊。我想到一个例子哦，在韩国啊，我们知道有一间教会是最大的教会，赵永基牧师他建造已经退休了哈。那他曾经在年轻的时候，他就开始建造教会，他就讲到一个比较感慨的话语，他说韩国很多的教会哈，为什么不健康、不能兴旺起来？原因之一是因为很多的神学啊，那神学院的教授，他们在建造这神学生的时候，他们本身这个人呢，已经是很失败的。然后呢，要建造一个成功的这个什么传道人是不可能的。他说很多这些在牧养上，第一线的这些人呢，牧养很挫败，到最后没有人要聘请他， 全部跑去神学院读书啊，越读呢就越头越大，然后呢就开始训练那些刚刚要进来培训的人，然后呢这样的人呢被训练出来，请问以后牧会会不会成功啊？不会的，怎么会成功呢？失败者会训练出失败者嘛，怎么会训练出成功者呢？所以他讲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则，他说我们也是一样，如果你要生命要强壮起来，要找到聪明的工头，然后呢委身在当中，然后建造你的生命，你才会成为强壮的神的殿，被神居住在当中。这个呢是神所要的，所以鼓励大家，我们要委身在教会，然后呢有个聪明的工头来建造我们。好，第二个把它写下来，我们看到第几节呢？我们看到十一节。好，我们看到十一节，我们一起来读一遍，请来。因为那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，此外没有别人，没有人能够立别的根基。好，这边告诉我们第二个，如果我们要建造我们的生命成为神的居所，神的殿，第二件事情请大家注意，要有坚固的建地，要坚固的建地。那个建筑物呢是从建筑师而建筑出来的，但是建筑师再怎么厉害都要有建地，那个地呢很重要，地如果选错的话，再怎么好的建筑师也建不出好的建筑物出来。这边告诉我们说，因为那立好的根基就是谁啊？耶稣基督，此外就没有人能够立别的根基。好，抬头看这边，弟兄姐妹，我鼓励大家，我们的生命呢一定要有根有基。你的生命呢要被建造起来呢，除了要对的建筑师之外，团队之外，第二件事情就是要对的根基，正确的根基，然后呢建筑师就可以开始往上建。这个建筑的根基呢我们称为叫地基，英文叫 foundation， 就什么呢？就是根基的意思，是基础的意思。这边的根基圣经教导很清楚说，就是耶稣基督，此外就没有别的根基了。跟跟讲来，耶稣基督是我们人生唯一的根基，此外没有别的根基了。原来耶稣基督是我们信仰当最重要的根基。好，请大家看这边哦，请问根基看得到还是看不到？看不到的。刚开始看得到是因为在挖地的时候看得到，但是呢挖地之后看往上建呢就看不到。我们自己的传道人春红传道，他以前是学建筑的，他以前在台北啊实习各方面说，台北的土其实是什么东西？烂头啊，你知道吗？如果你知道体质啊，那个土质的话，知道要挖挖挖挖很深啊，特别我在想说101那挖多深啊，要挖很深啊，对不对？而且都是烂泥巴，然后挖完之后开始拉马空多几百，对吧？然后呢要打地桩，要花很多的时间，而且花很多的金钱。我问他说，那这个要花多少钱？他说很简单回答我，他说看不到的比看得到的更花钱，看不到的比看得到的更花钱花时间，因为那里面都是烂泥巴，所以要很多的什么啊，这些啊钢筋水泥进来啊，然后啊弄一弄，然后呢有干了之后就很稳固才能往上建呢、啊、我就想说101大概花多久才能往上建呢、啊，哇，这个我不晓得，你可以去调查看看。但是我知道一件事情，它要叠很高，记得哦，建筑物的高度重度是因为下面的根基啊，根基会影响建筑物的高度跟什么重度。抬头看我这边，弟兄姐妹，请你看我这边哦。如果你的生命要被神建造的又高又美又雄伟，请记得看不到的比看得到更为重要。要下定决心，神在开挖的时候就让他挖吧，一定恐鼓励就让他恐鼓励吧，阿们，让他深深的挖，他为了要建造101在你生命当中，阿们。如果你要被神重用，请记得牧师劝你不要到处飘来飘去像阿飘一样，委身吧，阿们。开挖要时间哦，钢筋水泥要需要时间，打好根基地基都需要时间，然后才是一层两层倒到贴起的嘛，才能101的呈现嘛。人家看到101说哇，好像国际的指标台北啊，是不是？人看到你们哇，没有，还是草屋一间。弟兄姐妹下定决心，根基非常重要，根基决定建筑的重度跟高度。如果你要被神用，请记得你要记得 要被神大大的使用，要记得根基何等重要。好，第二件事情，请大家记得，根基重要的地方不仅它的厚度重度重要。圣经告诉我们说，耶稣基督是我们人生唯一的磐石，我们认定耶稣才是我们生命的磐石。磐石就是不会摇动的，磐石是坚固牢靠的，这样的磐石要成我们的根基，成我们的地基。阿们。所以后面才说，此外再没有别的根基了。如果你别的代替这根基，愁苦必加增。好，我举一个例子就好了。一个人根基好不好看不出来，但是有件事情看得出来，一个房子牢不牢靠哪时候可以检视出来？地震嘛，再来呢，下大雨嘛，台风天嘛，撞着房子就知道房子的品质如何了嘛。没有这些测试，龙后了，现在大家都平安了，一咬了之后就知道安不安了啦。阿们。抬头看我这边哦，有些人可能跟你一起受洗，现在不见了；有些人十年前跟你一起奔跑的，现在在何处啊？有些人跟你一起毕业的，现在还在吗？我看到有些人根基不稳，总是要偷鸡摸狗，偷工减料。有一天测试会来到，一定会来到。人生一定有风吹雨淋撞着你的时候，那时候就测验你到底有根有基吗？还是两三下就倒了？我举个例子，大家都明白了。如果你的根基不稳，很容易两三下倒。有些根基错误的地方，第一个最主要是把人当成根基。耶稣基督是我们唯一人生的根基，此外就没有别没有了。但是确实有人把它当成你的生命的根基。举例，有人把彼得当成根基，彼得可以当我们人生的根基吗？不行的。彼得名字啊，他希腊文叫 Petra， 这个字是指小石头。耶稣呢，才是 Petra 这个字，他是大石头，音都感很像了。一个是 Petrus， 一个是 Petra。 石头是小的，耶稣是磐石，是大的。我们要把生命放在这什么磐石上。有些人因为把人的把自己的属灵生命交给人，所以很容易跌倒。有没有看人跌倒的这样基督徒？有没有回答我？很多。看到他倒啊，我也倒了；看到小组长倒，我也倒了；看到牧师倒，我也倒了。我就问他说，你到底你的根基在人还在神啊？为什么他倒你就跟着倒？很简单嘛，你把主权交给谁了？你把根基立在谁身上？人的身上嘛。他本来就是人，彼得也是人，虽然他很伟大，但是他毕竟是人嘛。玛利亚是不是人啊？天主教把玛利亚当神哦，是不是？现在教宗是不是人啊？你看到都是把人当什么神根基了，一摇就全部倒啊。弟兄姐妹，愿神祝福奉教弟兄姐妹，要以耶稣基督为根基。阿们。此外就没有根基了。耶稣基督我人生的根基，他才是我的救主，他为我流血，为我钉在石架上，他为我死在坟墓，三天从死里复活，为我升天，现在为我预备住所，他是我人生唯一的根基。阿们。我不要看人，我定睛在耶稣的身上，不要因人跌倒，我要靠主刚强得胜，继续往前走十字架的道路。相信说阿们，这才是我们的根基。另外你看到有人呢，以仪式为根基啊，要这个仪式那个仪式。我告诉你，仪式只是一个敬拜的方式或者敬拜的模式，没关系的。如果你过去像我在传统教会，传统教会不能这样子敲锣打鼓，像我吵这么吵的，不能的。为什么呢？大家习惯那个什么仪式吗？ OK， 那我们到了传统教会可不可以敬拜上帝？可以的。枫木教会是很自由的。有一天我到了非洲去敬拜，我告诉那边敬拜方式跟我们完全不一样，黑人从头跳到尾好像弹簧一样。那你要不要跳啊？也可以跳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是不是唱诵仪式。有一天我们到传统教会从头到尾呢，只能读那个什么圣诗，就读那个唱那个。我们可不可以敬拜神？可以的。叫我们不要跳，我们也可以不要跳。阿们。这就是把我的生命的根基立在什么仪式上。有些人把根基立在什么呢？在传统的方面， 有些人是在这个什么叫教派上，哇，我是属于这个教派的，我是属那个教派的。弟兄姐妹，教派只是个组织，帮助我们管理好的教会，但是不要把组织教派当成什么真理，不是的。如果这样的话，就会排他性，然后呢，根基呢就会因为这个成为我们绊脚的地方。有一天教派不见了，你大概也不见了啦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的根基立在什么教派的地方，这个是很错误的。有些人呢，把根基立在神学当中，啊，不要误会我的意思哦，我也是神学院毕业的，而是告诉你说，不要高举人的想法胜过人的神的真理。神学呢，有一步一步帮我们归纳，叫系统神学，非常好。但是不要高举某个人，神学家。你如果高举他，有一天呢，他一倒，你全部都倒。很多东西人去归纳出来，不一定绝对性，讲清楚吗？有些神学不对的，像新神学，就是不相信耶稣是超自然的神，耶稣没有行在海面上，耶稣不会把五饼二鱼分享给五千人，耶稣没有从死里复活，他很多怀疑跟不相信，这种神学丢掉了，这是骗人的。不要以为神学就是哇很厉害啊，我不懂了觉得很厉害就 OK 了，不要把神学当成我们的根基。有些人呢，把这个模式或者教义呢错误的当成根基，那是异端，我们都要清楚。弟兄姐妹，很简单，多出来的少了都是异端，唯有耶稣基督是我们唯一的根基，他才是我们的救主，没有别的了。所以保罗很清楚，如果你要建造起来，根基非常重要。那个根基什么呢？就是耶稣基督。跟你讲来，我唯一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，没有别的了。好，感谢耶稣。弟兄姐妹，根基非常重要。根基呢，盼望大家记得，耶稣基督就是唯一的根基，他是磐石。我们要把生命立在什么？磐石上，不要立在沙土上。好，我们要知道这件事情。我们看到马太福音第七章，我们看众神的话。马太福音第七章，马太福音第七章，我们看到24节到26节，一起来读呗，请来。所以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，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，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，房子总不倒塌，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。凡听见我的话不去行的，好比一个聪无知人把房子盖在沙土上，雨淋水冲房子就倒塌的，因为倒塌的很大。这边告诉我们，耶稣讲完了神的话，天国的道，然后呢，他总是会讲这句话。他说什么？凡听见我的话就去什么行的，因为叫 practice， 什么意思呢？就去练习，就去操练，就去实践，去实行的人呢，他像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什么磐石上。所以看过这边好吗？弟兄姐妹，怎么样把我们的生命立起来呢？很简单，听到加上什么行道。听完之后，请大家记得，每个礼拜我们都在听，听完不是听多少，听多久啊？听多久？听多少年？听完之后要记得，神告诉你要去行。当你去行的时候，你就在建造你的根基。阿们，建造你生命有根有基。所以听到不要比我顶。比多久，我听几十年第几代了，重要到底有没有是实现出来。一实现出来的，你就是有根有基的基督徒，在神眼中你就是聪明的基督徒。阿们，不是愚拙的，听半天呢都听不懂，然后打哈欠，那没地方去吗？来这边就是要听，然后怎么行，然后成为什么聪明的人。因为有一件事情请大家一定要读，他说什么呢？25节，来，雨淋水冲风吹撞着，雨淋水冲，然后怎么样？风吹撞着那房子，然后接下来你看到吗？房子会不会倒塌？不会，因为他听到并且行道。另外一种的结果是听不见是什么行，那叫做愚拙无知人，只听不去行呢，那一样人生会遇到什么？风吹雨淋撞着我们的房子，房子会倒不倒呢？重要的是有没有去行道。行道呢，就是把神的根基立在我们磐石上。相信说阿们。 这样子我们人生就不会倒塌。这个很简单的真理啊，我就想到一件事情啊。我问一下哦，曾经去菲律宾短宣的举手，好几位哈。OK， 好，放下来。我大概去三次哈，去三次。第一次的时候，我跟很多人年轻人去了，大概我们那次最多人了，可能要到20个人，16到20人左右，好多人浩浩荡荡就去到菲律宾去了。哦，到菲律宾去后，我第一次去那个地方哦，非常喜欢的地方，因为它那个地方有点像我们早期30年原住民的地方，而且他们都很开朗啊，大家都一起吃喝很开心啊。然后我知道，不知道第几天的时候，我们菲律宾的一个队长就带我们去到他们非常比较偏远的地方，我们就去了。去了之后说，哇，那个地方更是漂亮啊！我觉得用鸟语发香哦，真的是不为过啊。那地方就在河堤的旁边，然后呢，河堤这样慢慢游哈，在下午的时间呢，哇，那个黄昏夕阳啊，然后阳光一照下来，哇，那个河啊闪闪发光啊。然后呢，左右边都住了一些贫困的人在当中，他们的屋子很特别哦，屋子都是用什么呢？用那个这个叫做椰子哈，造成那个树干呢哈，把它砍下来，然后呢当他们的柱子，然后他们就住到二楼上。一楼呢就是空空的样子，下面的鸡呀、猪都在上面下面了，然后他们就住在上面，然后上面就铺那椰子叶这样子。我说哇，这个人住在这边一定很健康哦，因为每天就在伊甸乐园嘛，鸟语花香啊，对不对？而且呢没有什么压力，天天都在度假不是吗？你要有椰子又什么这样子啊、哦？这个风吹来真的是非常美的地方啊，很喜欢啊。我觉得哇，在里面我看他们大家一起啊，我大家很开心跳在里面歌唱。可是第二年我去的时候，心里面非常难过，因为那个队长又带我进去，那些村庄全部都不见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在去的时候，他们已经发生了水灾，因为现在一个礼拜前哦，他们睡觉三更半夜，然后下起大雨，又台风就进来，然后呢，他们上游的水坝呢，整个决堤，然后整个水就冲下来，没有预警哦，那些住在两岸旁边的鸟语花香的全部一扫而空，里面的孩子、里面的妻子、这些小朋友都不见了，然后当然鸡鸭鸭的全部不见了。所以过去看的时候全部都是平地，水还在泛滥当中，我心里面非常难过。后来我就跟神祷告，神就这个给我这个经文。什么经文呢？听见我的道又去实行的，他就是聪明人，把房子盖在磐石上。这些穷人没有钱啊，都盖在哪个地方啊？沙土上。有一天风吹雨淋，水冲撞着房子。弟兄姐妹有坐过飞机就知道我所讲的，飞机若遇到下雨天的话，飞起来雨是这样下吗？雨是这样子的水平线吗？那个叫撞着。人生一定有遇到风暴的时候，你可以耐几级风啊，你可以耐几级的地震啊。第一年我去的时候大家都很快乐，第二年的时候全部不见了，因为他们盖的房子都在沙土，而且都是很简单的树叶了，怎么可以耐起风啊？一吹全部不见了。所以我就下定决心，主啊，帮助有机会在建造你的教会跟你同工的时候，愿神祝福丰富教会弟兄姐妹都是耐风的、耐雨的、耐震的。阿们，因为我们是有根有基的。哈利路亚，愿神祝福你们每个人都知道2016年是我们更多的抓住神的一年，建造自己，不要浪费你的时光青春，把生命建造起来。当你遇到雨淋水冲的时候，你会屹立不摇。阿们，不会一下子就不见。好，第二件事情提醒大家，要坚固的建地。好，第三个请大家写下来，第12节我们要读，继续读第12节，哥林多前书第3章 第十二节，好，一起来读哦。第十二节，预备，请。若有人用金银宝石草木和秸在这根基上建造，个人的工程必然显露，因为那日子要将它表明出来，有火发现，这火要试验个人的工程怎样。人在那根基上所建造的工程若存得住，他就要得赏赐；人的工程若被烧了，他就要受亏损。自己虽然得救，乃像从火里经过一样。好，弟兄姐妹看我这边好吗？你要知道吗，当我们要开始被建造，第一个就是要聪明的工头，就是要专业的建筑师来建造我们的生命。第二个呢，请不要忘记，就是要找对的根基，磐石般的根基建造起来，就是耶稣基督此外没有别的。第三件事情不要忘记，这很重要，就是要正确的建材，要建材哦，要有建地，然后呢有建筑师，然后再来要建材。然后建材呢，圣经教导我们有两种的建材，这两种建材呢会影响到我们生命的品质啊。这建材圣经教导我们十二节说，若有人用金银宝石，另外一种叫什么，草木和秸。好，金银什么宝石，另外呢草木和秸。我们要被建造，不要忘记要对的建材，如果你用错的建材呢，品质呢就非常的糟糕，一下子呢就不见了。草木和秸跟金银宝石，我要问大家一下，来，金银宝石跟草木和秸有什么不同？好，金银宝石第一个是非常的稀少，不会满地都是吧，不会吧，对不对？而且呢你要去努力付上代价才会得着，是不是？要去挖，可能要付代价金钱买得到宝石黄金嘛，所以它是贵重的，是不是？再来呢，金银宝石呢它是耐火的，它耐压的，是不是？金银宝石是抗压性很高的。啊，草木和秸呢一折就断嘛。草木和秸呢，什么叫和秸？和秸你看到人家收割稻子，那个稻草就是和秸的意思，满地都是。然后再来呢，可不耐压，可不耐火啊，不行，一点呢烧光了。好，看到吗？这个呢就鼓励大家要了解，我们要被建造起来呢，我们要正确的建材。愿神祝福大家，金银宝石呢每个人都要得着。那我们怎么建造呢？看我这边好吗？圣经也很清楚告诉我们，神的话比金比银都更加的可贵。你读了诗篇十九篇，诗篇一百一十九篇都告诉我们神的话的重要性。神的话可以苏醒人心，神的话使我们眼睛明亮，神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，是我们路上的光。神的话一解开就是与人通达。神的话我们要昼夜去默想，我们就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，凡事都会顺利的。神的话是我们的建材，神的话是充满信心、盼望跟慈爱。弟兄姐妹，金银宝石就是圣经里面的信心、盼望跟慈爱，每个人都要去拿它成为你人生的建材，不要以其他代替这些神的话。神的话不是神话，神的话是安定在天，不会改变的。每一天都要去大量读神的话，不要读一遍就哇很安心的，要今年再读一遍，至少读一遍再读一遍，你活几年就读多少遍吧。神的话要不断的挖，因为里面有金银宝石，要挖进去才会找到的，越深越大颗，不要浅浅的，要看重神的道，不要只是来参加主日崇拜，听一下神的道，每一天自己都要去开挖。金银宝石就在你的手中，这比更加的可贵，比任何都可贵。愿神祝福大家，金银宝石不要用草木和秸。草木和秸是什么呢？就是除了圣经之外其他的，比如说人的话、世界的舆论、世界的言论、世界的文化、世界的价值观，这些呢都是很多的错误，都是草木和秸。不要把它当成神的话来建造你，这些呢都很快就会过去。用草木和秸建造的时候时间很短，一下子就一间房间了，一下子呢就一栋楼了，速度很快。用这些草做的东西都非常快，但是请大家记得有一句话大家一定要看，看下去就知道说为什么牧师一定语重心长告诉大家这句话。好，我们看到一个很重要的， 我们看到十三节，大声来读哦，预备，请来。个人的功成必然显露，因为那日子要将它表明出来。有火发现，这火要试验个人的功成怎样。人在那根基上所建造的功成，若存得住，他就要得。好，十五节，人的功成若被烧了，他就要受亏损，自己却要得救，虽然得救，乃像从火里经过一样。好，十三节说，个人把它圈起来，个人的什么功程？什么叫个人？每一个人，你的生命都要对自己生命负责。有一天呢，弟兄姐妹，请你记得一件事情：外在的房子要经得起火，经得起什么？经得起风，经得起雨，经得起各样的风吹雨淋打击房子。但是基督徒生命，请大家看我这边好吗？那日子，等于说有一天，有一件事情会来考验我们的生命的品质。那日子什么呢？有火什么发现，就是火会显现。我有时候又会去出国，每次出国的时候，我们都会什么经过海关，对不对？无论是进出啊，都会做一个动作，在海关当中，他会收你的身体嘛，或者有一个 scan， 对不对？进去的话，哔哔哔，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，可能有什么东西要检查一下。后来我读了这经，我就明白一件事情，弟兄姐妹。有一天你进到神的国，他会 scan 吗？他会用什么 scan 你呢？用火。他要检查你的生命的纯度如何。如果你老是偷工减料、偷鸡摸狗的，牧师告诉你今天就悔改，有一天会 scan 的，神的国会进来。用什么 scan？ 用火。如果里面都是草木和秸，过去呢，草灰搭一口人而已，知道我在表达吗？会不会得救？会了，仅此得救。然后 BBQ 过去了一口，不要忘记哦，你过去一生所努力的，你以为可以到了进到天国的，全部烧光了，因为都是草木禾秸稻草嘛。阿们，弟兄姐妹，要用金银宝石，一 scan 过去呢，没事，又不怕火。现在我们呢，看不到你的生命品质，但是有一天一定那日子会来到的，那日子一定会来到的，可能很快就来到了，好不好？个人的工程怎样，你个人要负责。你要继续混啊，继续呢，没有人知道的，都 OK 啊。可是有一天呢，你知道过海关都是个人不是吗？干嘛集体耶？有集体过海关的吗？没啦，几人几人来，是不是？不管你是总统是谁，全部都一个一个来。scan 过去，有火会发现。下定决心，生命自己要对自己生命负责。品质呢？你下定决心，神的话就是金银宝石，好好的用神的话来装备你自己。有一天过海关的时候，进到神国的时候，你会得到圣经所讲的，不仅得救，而且会得奖赏。阿们。如果你只是信耶稣受洗了，虽然你进出教会已经五十年了，有一个过去呢，你一辈子的东西全部都不见，你所努力的都不是用金银宝石的。虽然会得救，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很简单，自己却要得救，虽然得救，乃是像火经过一样。愿神祝福大家，我们要起来建造属灵生命。有三件注意的事情，第一件事情，要有专业的建筑师。愿你们相信在丰富教会有很好的这些教牧团队要建造大家老师。第二个，我们要坚固的建立，耶稣基督就是唯一的磐石，我们此外就没有别的了。阿们。好，第三个，我们要正确的建材，那个是金银宝石，就是神的道。盼望大家都能够成为有根有基的基督徒。好，今天早上有没有得着？好，有。